神的子民必须持守真道，忠于神的圣约，至死不渝。所以在苦难逼迫中，更应该忍耐和勇敢，绝不妥协，神一定会施行拯救的。欢迎你收听但以理书的研读，由李崇恩播音。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但以理书的目的吧。这卷书的目的是教导被掳的犹太人在异邦坚守他们的信仰，为神做盐做光，好让外邦人认识到他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掌管世界、蛮有威严的神。当以色列民被掳到异邦呢，他们一定会面对信仰上的逼迫，即使是落在这种光景里头，他们也要对神的保持忠贞。为什么呢？那从但以理书呢，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这是因为神在统管万有，人的帝国都在神的控制之中，人的帝国最后一定会消灭，只有神的国呢会长远的留存哈，这是永远长存的国度。那些迫害犹太人的君王绝对不能够逃出神的手掌，最后一定会面对神的审判和受到毁灭的。既然神在统管万有，那么神一定会统管人类的历史了。那些受到逼迫的神的子民，他们可以依靠着神去面对敌人的折磨，而且在迫害当中仍然可以保持信仰，因为迫害他们的敌人其实都在神的掌控之下，甚至烈火也不能够伤害神子民的身体，万事都会按照神所指定的去成就的。如果神的子民在迫害当中仍然坚守对神的忠心呢，那么就算统管万有的神让他们经历到苦难，甚至要为所信的殉道，神还是会令他们复活，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的。而另一方面，那些在迫害中并不忠于神的恶人呢，却会永远的受羞辱，被人憎恶。所以呢，神要求他的子民宁可选择荣耀的殉道，也不要羞辱的生存。至于神的子民怎样才可以坚守对神的忠心呢？答案也非常简单，他们需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呢，但以理书第一章就指出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智慧聪明就远远的胜过了其他人。在第二章呢，就记述了神赐给但以理智慧胜过巴比伦所有的术士。第四、第五章也描述了但以理呢有着神圣的灵，可以为尼布甲尼撒解梦，而且呢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以致他可以为伯沙撒读出并且解释了墙上的字。而巴比伦的哲士却没有人的有办法做到这两件事情。在第十一还有十二章指出了只有那些认识神的子民呢才能够在迫害当中刚强的行事，而智慧人不但自己刚强了，还会教导别人好像他们那样的刚强。这些有智慧的人一定会认识并且相信神，他们知道就算在最绝望的环境当中呢，神仍然在掌权的，所以呢，他们可以坦然无惧的面对信仰的挑战和迫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持志不渝，忠心至死。神的子民又可以怎样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呢？那原来在第一和第二章呢，已经指出了，神就是智慧的源头，是他把智慧赐给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的。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呢，是透过祷告，透过读经来得到神所赐下的智慧和启示的。所以我们因此就会明白为什么第六章这样强调但以理是一天三次来祈祷。因为当一个人愿意借着读经祷告和神相交的时候呢，他一定可以认识神更多。而当我们真的认识神，又有了属灵的透视， 那我们呢就可以在一些神好像沉默的时候呢，仍然可以对他是充满了信心，继续忠心的跟从神。对于今天的信徒来说呢，那神要求呢我们留意四件的事情哈。第一，恒久的顺服遵行神的旨意。第二，从心里承认神掌管万有，不要在神面前骄傲自大，自以为啊我是神。我们呢要牢牢的记住，神才是万物的创造者，被造之物离开了他，就不能够明白生命的真意。第三件事，就是愿意为我们的信仰付出代价，甚至是殉道。第四件事，是鼓励和帮助别人来信靠和忠于这位独一的真神。好了，要做到以上的四件事情，我们就必须和神建立一份亲密的关系，以致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他，并且有智慧和属灵的透视力，剖析当前的环境，明白事情背后的意义。当我们对神有信心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洞察并且顾念那看不见的。另一方面呢，神并没有要求我们为了对他忠诚而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就正如神呢并没有吩咐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朋友呢要放下他们在巴比伦的官职，远离一切的挑战和困难。虽然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对神忠心呢很容易会受到别人的嘲讽别人的一些的讥笑，甚至是来自别人的为难等等，但是神呢仍然要求我们继续对他保持忠心，留在这些岗位上去做见证。要做到这一点呢并不容易，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常常的来倚靠神。今天我们或者不用遭受好像尼布甲尼撒还有安提阿哥四世带给犹太人的那样的残害，那种的苦难，但是呢我们却不能够因此而放松，因为世俗主义尤其是物质的诱惑也正在侵蚀我们的信仰。这一种的潜移默化的非暴力式的影响，有时候比外在身体所受的迫害来得呢更难忍受的，所以对于这方面呢，我们信徒都要特别的小心。当我们来学习但以理书的时候呢，除了可以了解这卷书的写作目的之外，还可以认识但以理这位先知，对他呢了解更多的。但以理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是我的审判官。在主前605年，在约雅敬统治的期间，但以理就被尼布甲尼撒王俘虏到巴比伦去，当时呢他还是一个年轻人。但以理书1章3到4节就说，王吩咐太监长亚施皮拿从以色列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叫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从这两节经文，我们看到了但以理出生在王族或者是贵族的家庭的，所以呢他才有资格被选上在巴比伦宫廷里头受教。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哈拿尼亚、米利沙还有亚撒利亚，他们谨记住摩西对于饮食的教导，于是拒绝了食用王的饮食，免得自己被玷污。他们呢当时只是要求一份很简单的素菜白水，而他们的要求呢也被接纳了。这些青年人经过了10天的试验期之后呢，他们的健康，他们的外貌的状况，哇，更胜过其他食用王膳的人。于是呢他们得蒙神的保守，在各样文字学问上都有聪明智慧， 远胜过全国的加勒底哲士。另一方面，神也赋予但以理呢有智慧，让他明白各种异梦、异象。他的声誉呢可以说远近驰名啊，因为他的同僚以西结就多次提到但以理的正义。但以理立志在神面前要过公义的生活，这一点以西结可以为他做见证，甚至是两次将但以理和挪亚以及约伯来相提并论，可见以西结非常的欣赏但以理。而在历史上呢，但以理经历过尼布甲尼撒、伯沙撒、马代人大利乌以及古列的统治，不管在哪一个王在位的时候，但以理都能够在宫中发挥他的恩赐，为神呢做出美好的见证。但以理他在加勒底的皇宫侍立了70年之后，就亲眼目睹古列王放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另一方面呢，或许弟兄姊妹呢也希望了解一下但以理书的文学特色到底是怎样的呢？那原来呢，但以理书和新约圣经启示录呢是相同的，这个文体是相同的，都是启示文学。说到启示文学的特点呢，就包括了以下的几点。第一，这些作品呢多是记载一个伟人所看到的异象或者他做梦的一些的经历。第二点，作者喜欢记载在异象当中他所看到的将要发生的正邪大冲突。第三点，作者的描写蕴藏了许多的象征啊，比方里头呢会有动物、数字以及呢天空上的种种变化等等。第四点，这种作品呢多是在迫害之中孕育而成的，目的呢是鼓励和安慰一群呢受迫害的人。第五点，这些作品和先知书最大的分别呢，就是这些作品很少提到这是耶和华说的，又或者呢里头呢会缺少一些伦理方面的教导。但以理书的内容呢就相当符合以上所说的几个特点，所以呢它是一种呢启示文学的特色。我们看到但以理书第二章四节下半部分到第七章28节呢是用亚兰文字来写的，至于其他部分呢就是用了希伯来文。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为什么作者会采用两种的文字呢？关于这一点呢，研究圣经的学者们就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这卷书原来是用希伯来文所写成的啊，后来呢其中一部分遗失了，所以呢就用亚兰文的译本补上了。有些学者就认为呢，哎，这卷书呢其实原来是亚兰文，至于希伯来文的那部分呢才是译本。有的学者就猜想作者先用亚兰文为一般普罗大众写到第二到第七章，后来呢再用希伯来文撰写第八到第十二章，最后就用希伯来文呢来写第一章，作为呢全书的一段的引言。至于要用希伯来文呢，就是为了针对犹太人的知识分子。另外也有一些学者这样假设说，作者本来呢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但是到了第二章呢，因为尼布甲尼撒说话是用亚兰文，所以呢他就直接的用了亚兰文字了。那虽然呢我们并不知道真正的这些文字使用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有两件事情呢我们是不能够忽略的。第一点，被掳的犹太人呢其实是说亚兰文的，当时亚兰文在波斯和希腊帝国初期呢就是中东的国际语言，就好像今天我们使用的英文一样。第二章到第七章因为讨论各大帝国和外邦君王的事情，所以呢用亚兰文来写呢也是相当合理的。至于他的第一章还有第八到第十二章 里头的记载呢，是呢啊注重了犹大王国还有犹太人呢他们受的迫害，所以用希伯来文来写呢也是非常的合适的。至于第二件我们不能够忽略的事情，就是上古时代的文学作品呢有时候啊是会采用一种的相间的形式，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先写 A 然后 B 再写 A 这样的相间的形式，就是说上下文都采用相同的体裁，中间部分呢却用了不同的体裁。例如呢约伯记的引言还有它的结束都是用散文来写的，中间的辩论呢却是诗歌体裁。所以但以理书呢在开始在结束的时候用希伯来文，中间部分是亚兰文呢也相当符合这一种 ABA 相间的形式。好了，关于但以理书的导论呢我们就谈到这里。
但以理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位出色神仆，还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在那里他敬虔的生活受到了重大考验，可是他仍然保持忠诚。让我们跟从但以理的脚踪，做一个忠诚的神仆吧。真道分解，与你共勉。